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啊，感谢你，因为今天是一个极高兴的日子，我们要在你面前献上最大最大的敬拜，因为唯有你能够在人的生命当中工作，你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也赐予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圣信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你自己的旨意，好让我们要过一个荣耀你的，而且一个真的是要就是把我们生命归还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主啊，我们一会儿也会看你的话，求你亲自的来在我们的当中做我们的导师，圣灵指引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用一个谦卑开放的心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房，让你住在其中，做你就是一个荣耀的灵工。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命。请大家先放开今天要讲到的经文，马太福音7:21-27。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7:21-27。对于我们整个教会来说，应该是算是一个极高兴的日子。发生了什么事呢？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还没有发生，将要发生，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对呀，有人，有三位的姐妹将要在众人的面前接受洗礼，也有一对的父母愿意就是把他们的小孩奉献给主。所以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说一句阿利路亚，就是赞美主的意思，就是阿利路亚赞美主，好不好？准备好没有啊？只有一次机会哦，讲得不好就不及格的了。好，准备好了没？好，呼气，然后吸气，然后就讲阿利路亚赞美主。呼气，吸气，
阿利路亚赞美主。
太好了，这是我听过最好的一次哈。一个新徒的洗礼就好像一个工程的开土礼，它代表着一个生命工程的开始。上帝从此要在这些人的生命里建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灵宫，好让他自己还有他的子民居住。不过他首先要拆毁，然后又要重新再建立，他要将这个生命完完全全的属于他自己的国度。但是呢，这个皇宫的主人上帝，他却不希望自己去做成这件事，因为他知道这个灵宫不但是属于他的，也是属于他子民的。所以上帝他要我们亲手去建造这个灵宫，由他来提供工程的蓝图、资金与能力，但是工程呢，却由我们自己全权的负责。马太福音7真正讲到我们这一班受洗归入基督的基督贵族名下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在生命当中建造这个属灵的灵宫。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教训，21-27，预备起。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只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 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了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
耶稣，小的时候已经有唱这首诗歌，但是又没有唱过这段经文的诗歌，是一个很小孩子是唱的儿歌。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有没有？都没有。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教会来学会唱这首歌，对他的生命的工程非常有帮助。有没有人在这里的是见过房子的？不是见过看见过，是造建造的建。有没有？有没有工程师在这里？没有。好，有未来的工程师可能。那大家知不知道建造房子最关键的是哪一部分呢？对，是地基。建房子对于香港人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因为香港地多人少嘛，哪怕有定寸的土地都要在上面建一个几十层楼高的一个大楼。所以呢，我们身边常常会有很多的噪音，对吧？就是砰砰砰砰，就是打地基的那些噪音都在我们身边。那一般工程最重要、最首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做那个什么叫地基探车，探测些什么呢？就是看看那个地基有没有
沙土，
对，没有沙土，或者有没有洞在里面。你们知道我们踏在这个，我们说脚踏实地嘛，但其实很多地面都不踏实的，对啊，就是可能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洞。如果你探它的里面有洞，或者说那些土是不稳的话，那基本上在上面你就不能盖房子了。几十层的高楼，最重要的是什么？对，就是要盖得稳，盖得牢固。香港是有台风、有暴风雨的，对吧？如果你想象高高的房子坐得不稳，风吹雨打，大水涌来，是何等恐怖的一件事。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是一个比喻，他在比喻这两种不同的信仰生命。房子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根据圣经所描述的，这两个房子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在本质上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他们很可能都是一个长长方形的身子，然后两个窗，两个大窗，一道门，然后还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然后就屋顶上有一个叫什么小烟囱，对，小烟囱，只是可能里面外面的装潢不一样而已了。他们有好像有两个人，有两个基督徒，他们同在一个教会聚会，唱一样的诗歌，做一样的敬拜，也把孩子送到同一所学校念书。可是他们一个是聪明的，另外一个却是愚蠢的。因为那个聪明的把房子建在坚固的磐石上，但是那个愚蠢的就把同样的房子建在沙土上。弟兄姐妹，什么叫建房子在磐石上呢？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建房子在磐石上？24节怎么说？24节，凡对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那就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那建在沙土上呢？就是凡听见却不去行的。这就是说，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顺服主的话去行，我们有没有顺服主的话去行。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但是这里强调的更是，你究竟愿不愿意顺服神的话， 你有没有一个顺服他的心？这又好比两个基督徒看圣经，一个看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没有人能够骚扰他与神实践的一个环境里，他读的时候以上帝的标准来衡量啊，我自己的生命啊，我的检视我的自己生命是怎样的，他以上帝的要求来成为他努力的目标，然后他常常以祷告一个敬虔的心来对待每一个他从圣经里从祷告中领受到上帝给他的信息。那么这个人他正在把房子建造在哪里啊？磐石上。但是有另外一个基督徒，他跟这个人其实差不多，每天都会看一点点的圣经，但是他只是不想做一个不称职的基督徒而已，所以他也没有很热切的想要从经文里面得到些什么。他觉得多读一点圣经是好的，也是本分啊，但是不要太费神，不一定要读进去读明白。那就是说他所要建的这个房子，其实就是我能够建一个跟别人差不多的房子就好了，哪怕只是建在比较肤浅的不用费力气的沙土上。两个房子表面看上去没有什么分别，两个基督徒他们都完成了教会的读经计划，每天都有灵修，在一般的情况下或许没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当风暴来了，试探和攻击来了，他们怎么样呢？滴在磐石上的雨水降下，河水涌来，大风刮起，冲进那个房子，但是圣经说那个房子总不倒塌。那滴在沙土上的呢？房子说那个圣经说房子就塌了，并且怎么样？倒塌的很大很厉害。所以同样的基督徒参加同样的信仰的活动，但是结果却可以有那么大的分别，更不要说那些缺少信仰活动的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洗礼或是信主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热情就冷却了，然后有两个字就开始在他们生命的当中常常会出现，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软弱。
就是软弱。哎呀，今天早起来去敬拜好软弱啊，要我每天静精神读经灵修，软弱。跟身边的人要主动传福音，跟我的性格相冲，哎，更软弱。很多基督徒他们对于一项又一项他们知道听到知道神要叫我们去做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月的增加感到越来的无能为力。弟兄姐妹，你有这种情况吗？你信主时间越来越多，是越来越软弱还是越来越刚强呢？神的大能去哪里了？为什么不能在我们身上所显现呢？原因是什么？会不会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软弱，基督徒当然软弱啊，连保罗也说自己是比谁都软弱的人，但是保罗他却是实时的经历神如何在他软弱的生命中常常化软弱成为刚强。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化软弱为刚强的大能呢？答案相信仍然是一样，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如果我们的时间金钱只花在地上的事上，那我们又怎能会拥有属天的一些得着？如果我们的心只记挂着地上的快乐，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享受到属天的喜乐呢？如果我们所有的计划准备都只是在灌注我们短暂的人生，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可以获得真正的永生呢？既然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放在主的圣上，我们就不能从主里面得着什么，也不能经历什么。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就是说，靠着神的话，我们可以胜过任何事。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靠自己生活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了。于是维安他在讲到的时候讲到一个例子，我决定今天再用。二月份我们到英国的一个华人教会去分享，跟一位执事就在聊天，然后就谈到啊，我们教会有不少的海外的留学生，他们在德国学习的压力特别的大，常常因为考试啊、功课啊、压力啊，要向教会请假。那个执事就这样跟我们分享，他说：“我们教会也很多学生啊，我们200多人，大部分2/3都是学生。不过我们肯定会开宗明义的跟他们讲到，努力读书是对的，没有不好。但是选择靠自己，那你就放弃了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机会了。我们听到之后觉得还蛮有道理的，我们知道他的意思，他不是教我们不要努力去读书，不要努力去工作，单靠上帝。其实去聚会就只是2-3个小时嘛，哪会讲到那么夸张，说就会不努力读书不努力工作呢？谈不上硬性信仰会放弃学业，放弃工作。但是当我们愿意选择以信心走信心的一步，遵行神的心意，以神为先的话，神也必会补偿我们所付上的，而且让我们得胜有余。用信心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做大事。靠自己就看不见神的大能了。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时间金钱分别为圣，我们愿意来坚定的来信定它，就是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靠神能够做大事，靠自己就只能够每天牵强的过日子，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啊，压力很大，我很软弱啊。你要怎么选择呢？在这个方面，对于今天要受洗的3个姐妹，我还是对她还蛮有信心的，因为我看见她们在极大的压力下仍然会坚持自己的侍奉，又或者是在自己极害怕的侍奉岗位上，她还会努力的去尝试，还有一些会认真的把上课的进句一字不漏的这样背下来。他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生命的工程，他们想要把自己的房子建立在磐石上。弟兄姐妹，这个不单单是对于今天要受洗几位姐妹的一些勉励，也是给你们的一些提醒。你们的生命工程究竟开始了没？你们的房子又是建立在怎么样的根基上面？你的信心是常常软弱，却又经历不到神的大能吗？ 我要奉主的名来提醒你们，我们的信仰不但是讲一大堆的高深哲理，因为高深哲理无法使人得到永生，我们的信仰是讲实际的，知道就去行，这就是实际。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聪明人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而那磐石就是神的话，就是基督。那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业、家庭都不应该单单靠自己去完成、自己去做，也要靠上帝去做。我们不单单是坐在这里听着，然后说我软弱啊，太难了，我做不到啊，做不到没关系，我们一步一步来。但是不是说我就不做了，我们可以有计划的、有进度的，一点一点的按着神的蓝图、神的意思去做。现在做不到没问题，但是一步一步的来，在这个磐石上打根基。根基不是一下就打下去了，对吧？它是怎么样打根基啊？有力的，一下又一下又一下，有规律的，一步一步的把根基打进去。只有在沙土上，我们才不需要用力气，可能一次就搞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努力的，一下又一下的把这个根基打好。或许不用我告诉你们，你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试探，还有信仰的冲击，每个人的信心都会被考验。撒旦他每天，正如圣经所说，也好像狮子一样寻找可以吞噬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啊，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啊，为我们的房子建立在稳固的根基、稳固的磐石上，不然我们就经不起风吹雨打，最后连起初的信心都失去了。圣经说房子倒塌，而且塌得非常的大。这段经文还有一个不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地方，在21-23节，可以请你们读一下吗？预备起。
凡顺服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几节在你们的圣经里或者在马太福音是属于上一段的，但是在路加福音，就是路加福音是属于我们房子，就是这个建房子的这一段的第一句话。这里说，不是每一个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那我们就想，哎，为什么呢？我们可能表面会联想得到，就是这帮人可能就是口里面常常提着上帝的名字，主啊主啊，但是却没有去做。他们可能更像刚才房子的那个比喻的那个形容差不多，就是一个是有听没有做，一个就是只说没有做。不过如果我们信心的去再多一点点的去看的话，这帮人在喊主啊主啊的人，他究竟有没有做工呢？
有
啊。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解经家 John Stott 他说，从他们告呼主啊主啊这个行动，可以看出他们第一 他们应该是尊重神的人。第二，他们应该是认耶稣为神为主的人，因为主在这里也有就是一个神圣的意味，就是神的意思。他们应该是对信仰还有热情的人，对吧？主啊主啊都有热情啊。然后他们应该是敢于公开信仰的人，他们不是躲在家里面然后就祷告什么的那种人。这种信仰不假，好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呢，还蛮不错的。为什么主却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究竟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究竟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你们知道吗？给你们一个提示，耶稣说什么人才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他们的问题应该是他们做了但是没有遵行神的心意。怎么说呢？他们不是奉主的名做了许多事吗？他们不是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传道治病？是啊，他们的确是奉主的名做了许多事，但是主说他们却没有做出主的心意来，他们没有做出神的心意来。事实上有很多基督徒在教会做很多的事，但是他们心里却不太了解神的心意，而且在做的时候他们总是体贴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方法多于体贴上帝的意思，用上帝的方法，所以他们与主就没有份了。如果把这些基督徒称为挂名的基督徒的话，或许不算是很贴切，或者我们应该说他们是放汤不换药的基督徒吧。他们虽然说自己是基督徒了，他们有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的语言、基督徒的活动，但是那里面仍然是他自己。信仰对他们而言或许是增添人生意义或者是改善个人素质的一种工具，但是当圣经与信仰跟他们本身的价值观不同，或者是在挑战自己的直线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会把信仰搁在一旁，或随意降低神的要求或者是标准。神不可能要求我这样的，因为他是慈爱的神，这个是我做不到，他不会强迫我的。这种信仰就好像借用了基督教的名字来描述他自己的想法观点，因为基督教它大致吻合我的想法、我的价值观，所以我相信。他们相信神，也做基督徒当做的事，只是他们没有一个体贴神的意思、体贴神的想法的心意。能做到就做吧，不能做那我也爱莫能助啊。他们的生命没有以基督为中心，乃是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简单来说，就在他们的生命工程里，他们只是挂上了一个上帝的招牌，但是却仍然按照自己的蓝图来办事情。他们每个星期来听到，每天祷告读经，但是却没有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耶稣才会说，纵使你嘴里常常提着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是不认识你们。全知全能的主不是不认识他们， 而是主他没有办法把他们都当作真正属于他的人。以弗所书5:17这样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做基督徒不是要履行一系列的信仰守则，乃是在凡事上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然后顺服神的心意。所以基督徒，我们买房子、生孩子、找工作、找配偶等等等等，除了要考虑其他人都会想会考虑的因素之外，更重要和更关键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都重视事情的结果，但是基督徒更重视神的心意怎样，因为这个才是影响我们永生的东西。哪一些只影响我们半生，或者说更短暂日期日连日的事，连日的标准都可以比下去，神的心意才是我们真正的磐石，他才是值得我们把生命建基在他里的地方，因为他是有永恒价值的，他能抵挡最后的审判，抵挡风风雨雨的，而且在我们的今生就开始了，就有共享了。世上很多短暂的标准东西其实都是沙土，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们的生命建造在其上。所以如果我们只知道而不去行，我们是笨的。但是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却没有去寻求和明白神的旨意，那当大雨来了、大风刮的时候，我们的房子就会倒塌，而且塌得很厉害。这个建房子的比喻，还有在我们这个寻找新堂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对明白神的旨意跟什么才是我们去选择我们应该有的地方，什么才是我们最有最稳扎的根基磐石，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反思。2月份我们去了曼彻斯特、曼城 Manchester 宣道会，去分享这里的工作，还有见证他们18周年的纪念，还有他们新堂第二期动工的完成的启用典礼。英国是我们的近邻哦，这是我们的邻居，他们的经验给我们教会的将来有很大的启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的教会，如果要得到宣教最重的目的，宣教是来建立了我们的教会，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有活力的学生，有稳定的家庭，然后接着下一代的工作，将福音最重的不但是带给华人，乃是带给我们本地的德国人。同时借着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要孕育有整全教会观的宣教人，使教会成为另外一个宣教的场地。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宣教机构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差遣不少的学生、学者、学人回去中国，他们在本地他们自己的工作里面、工作的范围里面去传扬为主做见证。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存在在一个华人教会存在在一个外国的地方德国的一个存在很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地方问题，我们看到英国的华人教会，他们自己本地英国教会租用过了，他们外面的一些场地就是办公楼他们也租用过了，但是这18年来都是避免不了被逼迁、拨迁是吧？逼迁或者说被赶走，或者说不能再住的一个命运，这个危机。 所以就算我们七月份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的地方，是暂时的地方，我们也要计划去叩堂，或者说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教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这个是迟早的事，我们都要面对的。那就表示在我们这一次搬家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找，找一个长远的，那属于我们的，我们要把它埋下来，然后建立我们教会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要开始去做教导，弟兄姐妹要去就是奉献侍奉，可能我们要开始一个叩堂或监堂的基金，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个想法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学习承担教会的支出。哪怕我们要存多少年的钱，可能18年吧，那我们就可以有自己的地方。其实这一个神给我们的信息，是神真的是应允了我跟伟安的祷告。在去年我们知道我们要搬走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神，神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选择的地方，我们的标准根基应该在哪里。然后神就借着不同的方式告诉了我们，告诉了我们的教会。在此说明我们很开心，因为在此说明上帝对我们的祝福还有信心是怎样。这个地方本身已经是一个奇迹，对吧？2000元的租金，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还少人呢，还没有那么多那么成熟的基督徒信徒领袖呢。明显的上帝对我们是有期望的，他不愿意我们只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搬走。相反，这个搬走，这个搬迁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是一个成长的契机，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借着这个迁堂的事情，更具体的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参与在神的家，参与在神的国度上。上帝对教会是有远景的，教会是为使命而存在，不是为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要跟神一起去分享他在我们身上的蓝图，他给我们的远景，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得到上帝的大能是怎么样。那我们的教会才会借着这个事情，借着我们一步一步凭信心的踏上，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地方。一个只顾解决当前的问题困难，却忽略了忽视了神的国度还有意向的教会，是没有办法成长，也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大能的。然后奇妙的是，在这个时候，在上个星期，神给了我们一个奇迹的好的一个地方。相信弟兄姐妹都会知道，柏林没有唐人街，华人也是非常的分散，虽然多，但是每次我们去传福音，10月份我的学生布道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到处去巡扬啊，把那些就是藏在不知道哪一个角落的，就是学生啊、华人啊找出来。但是柏林有一个区叫 Wedding， 虽然它比较复杂，但是华人流量极高，而且四方八面的人，他们都可以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到了。我们周一就看到这个办公楼，我们联系了一个月都有联系上，他突然间上星期给我们联系上，然后我们就很快去看了，他正在布办站 Leo Pop Plus 的楼上，亚洲教师、餐馆、中国学生的公寓、华人的旅行社都是在附近，是一个发展华人社区教会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非常配合我们将来的远景。在 Couch Shop 对面，但是更想不到的是， 神真的应允了我们祷告，我们说我们又要便宜的，我们又要方便的，我们要更好的，最好是更大的，然后这个都满足了我们四个愿望，对吧？这个租金依然是8欧一平米，我们现在的是11.8块一平米，然后面值比我们更大。但是呢，我们本来说，哎呀，找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部分租用这个地方，但是房东却不肯，他说我们一定要把整个地方290平整个租下来。所以呢，总共的租金呢，就比我们现在的还要多200多欧，就是2300多欧。我在想，神确实是听了我们的祷告，又给我们又好又便宜。记不记得我们在教会祷告很多次，我们说又便宜又好，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就是很不合理的呀。但是我们就这样向神求了。我们的远景，这是我们的意向，也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华人的社区的一个教会，服务华人，把教会慢慢一步一步更有多一点策略性的福音工作，不是只是朋友带朋友，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就是社区的服务啊等等的，那个刺绣师啊，还有就是什么蛋糕班啊，什么妇女班啊等等，可以成为更多的一个华人的就是帮助，还有我们去接触他们的机会。但是我们之前的祷告没有那么大的雄心，这神就很奇妙，他应用我们的祷告，但是他也把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摆在我们眼前，只是比我们祷告的大了一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什么才是我们决定要不要迈出一步的标准呢？我们应该为神的国度付上更大的信心和热心，还是计算好好计算代价呢？我们衡量的根基应该在哪里呢？当我们今天我们党工位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定下某一些的想法跟标准，就是无论这个是不是我们未来要搬进去的地方也好，我们一定要首先的寻求神的心意，而且要顺服他。然后我们要知道，无论我们搬不到这个地方，我们整个教会都要一起的去学习，希望迈出这个信心的一步，扩张神的国度，承担教会的开支，因为我们要成长。如果我们在这几年我们就愿意就说，哎，我们就找个小小的地方自己能够承担租金就够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广传福音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动员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投入在这个事情上，委身在这个事情上呢？无论我们住不住的地方，我们也要好好去想怎么样去发展这个华人社区教会的具体方案。还有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整体一起去承担我们自己这个属灵的家的所有的开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如何做好这个生命的工程，如何去学习在承担上，承担教会上多余在吃价钱上的考量。因为无论便宜与贵，我们都是要按部就班的这样去财政独立，好好的去变得就是独立，可以支持教会的运作。我们的眼光应该多放在我们怎么样去发展我们自己的福音的工作，让教会越来越成长健康壮大，然后自负盈亏。多余我们想着啊，我们找谁来分租我们这个地方啊，分担等等等等的事情。我们更重要的是重新来领受寻找上帝的心意，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磐石。如果是神的心意的话，神一定会成就，神也会感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付上我们可以付上的，无论是在金钱上，在时间上，在我们的精力上，智慧上。如果是上帝的心意，神必做成这事。这比靠其他人拆分也好，各方面也好，来得更加的踏实，更加的实际。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 抓住我们这一个半天的这一个过程，作为你们每一个生命工程一个进步很大打好根基的一个的方法，一个的机会，让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根基建立在神这个磐石上。今天我们的会议，一般教会的同工领袖，我们决定了我们尝试去继续跟他谈，看看能够谈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未来的日子，可能未来的五年，我们需要更多的在奉献上、实践上、尽力上投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去 outreach， 去接触更多的华人，将福音带给他们，好让这个搬迁、这个信的地方成为我们信心跳跃，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机会。不是只是解决了问题了，那五年之后再算吧。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在现在，都正在建造我们生命的房子。一个砖头，一个砖头，一个根基，一个根基，这样打下去。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房子的架构，都将要面对不少的试探、冲击，还有最后的审判的考验。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信仰的工程，我们整个教会都经得起考验的话，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从现在起，就把我们的信仰好好的建立在基督还有信心的这块磐石上。求主给你们一个眼光，去分辨那些有永恒价值、属于神的事情，然后就在其上努力的建造，做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我想现在有一段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刚才我分享了教会的意象，神也借着经文告诉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好我们的生命的工程。我希望大家把握这一分钟的时间向神祷告，问一问自己，在教会面对未来的这几年，你能为教会付上些什么，然后你求神帮助你。如果有什么觉得现在是有限制的、很困难的，我希望你能够在神面前凭着信心的摆上，信的锅主，如果你愿意以神为限，神必加添给你更多更多。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